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集中深讨像小孩子般的信心这个话题。
我相信小孩子相信神是自然的，我认为他们必须学习无神论的思想。
小孩子在学习上特别有本事啊！我们发觉小孩子不论是学玩乐器啊，或者是学某一种外语，都学得很快，比我们成年人学得要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很容易就接受神的爱和他的救恩的部分原因吧。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仔细的观察小孩子的信心，并且深讨为什么耶稣命令我们要对他要有像小孩子般的信心。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的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为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十章，从第十三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呢，继续查考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三节里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在那个时代，父母带一岁左右的小孩子到拉比那里接受祝福，这是一种习俗。所以呢，有些家长带着小孩子到耶稣那里，让耶稣摸他们，可是门徒却拦阻去见耶稣的家长。耶稣因此生气了，他非常不高兴门徒自以为是，没有体会到他的心意。第十四节里说，耶稣看见就恼怒。耶稣现在正继续朝着十字架的路上走去，对他来说这是沉重的，可是门徒却认为他没有时间留给小孩子了。但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小孩子相信神是自然的，我认为他们必须学习无神论的思想。小孩子内心有一种单纯的信心，里面有一种美丽的信心，有一种天生的信心。进入天国就是要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第十六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深信小孩是自自然然的被吸引到主跟前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七和十八节里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我相信耶稣是试着唤醒这个年轻人的意识。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想一下，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那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我是神呢。耶稣要对他说，你需要有神活在你的生命中心来跟随我。你生命的中心错了，你以金钱作为你的生命中心。如果你想进入神的国，那么你的生命就要有新的中心，来跟随我吧。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说，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这个年轻人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第22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说这番话的中心，是要叫他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然而他的财富呢，拦阻了他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除掉你的假神来跟从我。你要认识那位真神，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来跟从我吧。今天呢，基督也同样的对我们说，让神成为你的生命中心，来跟从耶稣基督。这是进入神国的道路，是进入永生的唯一的道路。所以不管是什么拦阻了神，以至于神无法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都要把它除掉。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地走了，他很忧伤，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马可福音第十章的23和24节里说，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在希伯来民族的思想里面呢，钱财是神给人祝福的记号。如果一个人他很富有，是因为神喜爱他，以产业来祝福他，这是人对神的信心以及与神亲近的记号。当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都感到稀奇。今天也有人以为财富啊、事业兴旺啊是一种属灵的记号，他们甚至讲道的时候也说，金钱能叫人兴旺。保罗嘱咐提摩太，这等人你要躲开。第24和25节里说，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当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他说的针眼指的是城市正门边的小小的边门。商人从骆驼的身上卸下了货物，然后呢使劲儿又挤又推，把那只顽固的动物推进去，穿过边门的小洞。这些人呢，总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抓住救恩，以为只要能够够努力啊，去尝试够真诚就能够得着了。你真的能够救自己吗？不能。耶稣说的是门徒不可能办到的事，因为他们分外稀奇。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26和27节里说，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得到救恩，不管你的努力是多么的高尚，你的行为是多么的正直，你的生命是多么的信实，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就算像你这么败坏的人，神还是能够拯救你。你自己的能力不足够救自己，其他人的能力呢，也不足来救你，但是神的能力绝对足够。第28和29节里说，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犹太人的文化非常根深蒂固，他们一旦相信并且接受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就会失去产业、房屋、家庭，又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异端分子而遭到排挤，所以呢，就会丧失他们的家庭关系。马可福音第10章的30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你可能要受到逼迫，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但是在神的家中要得着百倍。你们当中有些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与家人反目了，但是在神的家中却能够经历到爱、连接，以及因进入神的家而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的关系。我环顾所有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是在神的大家庭里，这是何等的荣耀啊！虽然我们在血缘上有差异，可是由于我们委身于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就已经归入一个更广大的家庭里面了。所以耶稣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所有的这些，没有不得百倍的，你们会遭受逼迫。没错，就是遭受家人的逼迫，但是在来世必得永生。马可福音第10章的31节里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为什么他在这里抛出这番道理呢？我不知道。第32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这时候耶稣正走向耶路撒冷，这个年轻人来跪在耶稣的跟前，他们还在路途中朝着耶路撒冷走去。马可福音第10章的32节继续说，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现在呢，他们察觉到耶稣较多的独个的在沉思，很显然呢，气氛中呢有一种沉重感，所以当他们看到将要临到的行动，就感到害怕。于是呢，耶稣就聚集他们，开始告诉他们了。马可福音第10章的33和34节，耶稣继续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请你注意啊，他说文士和祭司长要定他死罪，但是交给外邦人去做这件事。外邦人要戏弄他，罗马士兵给他穿上紫色的外袍，又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要鞭打他，罗马士兵鞭打了他39下，他们要向他吐唾沫。当然了，这也有记载的啊，外邦人要杀害他，是那些罗马士兵杀害他的。 但第三日他要复活。马可福音的第十章35到39节里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把雅各斩首了。雅各是早期的其中一位殉道者。马可福音第十章的39到40节继续说，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神已经预先知道了，神已经预先定下了，所以神要赐给那些他已经预先定下的人。第39到41节继续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啊，这是多么典型的反应啊！你知道吗？这是一种义愤，但是他们都在想着相同的事。第42和43节继续说，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现在外邦人异教徒，他们喜爱权柄、能力和操控其他人的地位。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神的国度与人的国度不同，因为在神的国度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3到45节。服侍就是达到为首的途径。重要的是，我要知道自己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在服侍神。我是奉主的名来做的，我是为主做的。无论你用话语或者是行动去做，都是为了荣耀神。你要知道，服侍主等同服侍人，因为这是主对你作为他仆人的要求。所以呢，伟大的途径就是谦卑的途径，要学习成为仆人。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6节里说，到的耶利哥。当然现在呢，耶稣是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耶利哥了，来到最后一段面临险阻的路程，还有30公里就要到达耶路撒冷了。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6到52节继续说，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可能耶稣看见他连衣服都丢弃了，看见这个人的信心，看见他心里的信心，他就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第52节说，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啊，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美丽的故事啊。好，我们现在进入马可福音第11章的第一到第11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着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是耶稣第一次允许群众公开宣告他就是弥赛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圣经的记载中穿插着三位一体这方面的重要教义。正如查克老师谈论到，耶稣自己利用类似三位一体的形式，在马可福音第三次预言到自己的死。三枚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子，在坟墓里三天，耶稣最终成了救恩的唯一道路。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给我们节目点评，请继续的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呢，查克老师将分享有关耶稣怎么样回应约翰和雅各提出的一个相当自私的要求。这是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的内容，请到时候留意收听，并且介绍亲戚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得着真理的造就。好，查克老师已经准备好为这次节目做总结，请查克老师。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是什么在你的生命里拦阻了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也许是你的一种关系， 也许是一份工作，也许是一个理想或者一个目标，不管是什么拦阻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都必须要除掉它。这是耶稣说的。好了，耶稣到耶路撒冷之后要经历什么呢？他的预言是不是完全应验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研读。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